weird, man. It's weird, you know, this whole thing with the cops, man. Because, you know, as a black man, you have a, you know, especially a grown black man, I have a weir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ps, man. Like, on one hand, I'm a black man, so I'm like, fuck the poli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 own property. You know, if somebody comes and breaks my house, I'm not calling the Crips. Yo, Crips, can you send a little JJ down? Oh, he's here already. My bad. I mean, here's the thing with the cops, though. I mean, being a cop's a hard job, man. It's a hard fucking job, man. I mean, honestly, I don't think they pay cops enough. I don't think they pay police enough. And you get what you pay for. But here's the thing, man. Whenever the cops gun down an innocent black man, they always say the same things, man. It's like, well, it's not most cops. It's just a few bad apples. Bad Apple, that's a lovely name for murderer. It's like, how'd they get that one? Bad Apple, that almost sounds nice. I mean, I've had a Bad Apple. It was tart, but it didn't choke me out. Here's the thing. I know it's hard being a cop. I know it's hard. I know that shit's dangerous. I know it is, okay? But some jobs can't have bad apples, okay? Some jobs, everybody gotta be good. Like pilots. You know? American Airlines can't be like, you know, most of our pilots like to land. We just got a few bad apples that like to crash in the mountain. Please bear with us.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期的美丽坚果。我们又有几个星期没见，然后呢，现在整个美国的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还在讲疫情，每天疫情通报，每天联邦政府跟州政府打架什么的，然后突然这几天可能就这个星期
应该
星期几发生的事情呢，然后突然就风向转向，
就是这个明尼苏达这个警察暴力事件，可能是星期一，这个事情是星期一发生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媒体开始报道，然后逐渐升温。从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星期六，大概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就各地的这种就是示威啊抗议就逐渐升级，然后现在大家就把疫情就是基本抛到一边去了，就我没有
对我们当时想这个今天我们来聊什么的时候，我们当时想，哎，我们疫情聊了很久了，然后我们想聊一下在疫情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居家隔离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对
吧，我们主要就可能看一些电视啊看书啊，然后我们就想到，哎，我们可以讲一下我们好久都想讲但没有机会讲那个流媒体大战。但是呢我发现突然一下那个事情事态完全又变了，就是现在我昨天看到网上一个段子，就是说那个你叫什么coronavirus 领先28-3领先那个种族歧视，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就翻盘了，就种族歧视别人翻盘了。然后这个梗就是讲
那个
就是那个
爱国者的28-3，
对对对
对
对对，爱国者
对
亚特兰大，对，就领先，就之前完全就是讲疫情，然后现在突然3-4天整个风向全部变，然后现在也没有人讲什么 social distancing 了。你看那些出去抗议的那帮人就完全也不讲这些事情了，就全部聚集在一起。特别是昨天，今天晚上可能还会继续发生，对吧？昨天是星期五晚上，好像就是全国各地，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在亚特兰大还是在华盛顿，全部有这种 抗议示威，然后抗议示威变成一种，最后变成一种暴
对。
动骚乱，砸店烧那些公共设施什么的，所以现在感觉美国这边也是内忧外患的感觉，外面还对抗中国
对
吧？
我们就是开始录音前大概就是十分钟不到十分钟左右吧，我就是刷这个 Twitter 上的时候就看，好像芝加哥市长刚刚宣布，今天晚上9点到6点钟，就到明天早上6点钟实行宵禁，然后，在没有通知的前提下，就接下来几天都会这样。
嗯，但是那个宵禁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功效，虽然很多，
对，他
之前那个之前是那个是路易斯安那吧，还是之前不是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嘛？然后也是说宵禁，
Ferguson
对，但是后来也不是也一样的嘛，是吧？
对。之前那个2014年2015年的时候，大概连续有几次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骚乱，那也是跟这个种族冲突有关系的。嗯，然后最近几年，就这个频率相对少一点，然后就突然又出现了这个，而且比较就是比较巧，就是种族关系这个事情，就是大概最近这两周是连续几个事情。就在这次我们引发这个骚乱和这个抗议示威的主要是因为明尼苏达这个警察暴力一个黑人被就是死亡的这个事件，但是在这之前的话，大家刚刚议论过，就是全美民众都在吃瓜的一个，就是你们这个纽约这个中央公园一个遛狗的女士，然后报警就是要投诉一个黑人的，就是。一个当时是也是一个在公园里面一个游客吧，然后这个女士好像最近这两天说实话应该是被她公司开除了，
对对对
对
对，
在之前
对对拜登，
对，然后拜登对，然后拜登之前我们就是上期还是在上期节目就讨论过一次，就是今年亚特兰大附近那个乔治亚那边，有一个。就是有应该有父子两个白人，然后把一个就是在路上跑步的黑人杀的，就是枪杀掉的那个事情，就是我们简单在节目也讨论过，所以说，就突然一下赶到在一起。不过这次就是引发这种全美规模的这种游行的，还是就是明尼苏达这个警察暴力事件，然后。就像发生在美国的所有热点事件一样，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也是在网上也好啊，或者媒体上就是引发各种争论，就是也是左派和右派在这个事情上肯定是意见不一致，就甚至是这个针锋相对的，就是基本上是所有的美国热点事件好像。除了今天这个火箭发射很成功，
对对对，
大家这个欢呼雀跃，这个应该是全美国人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争议了。
嗯嗯嗯，
但是在所有的社会事件热点上还大家都会要吵一下。
对对，实际上我们可以大概梳理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实际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一开始发生了什么，因为好像我看不同的报道有不同的说法，就是一开始这个人叫 Floyd 对吧，那个人叫 George Floyd， 他之前是说，用了那个假钞去便利店买东西，对不对？然后有的人说他买酒，有人说买烟，然后因为我看到不同的报道，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然后呢出来之后就是，他因为用了个假钞之后，那个店主就报警了，然后报警之后就说他，就是用假钞，而且不把那个买的东西退回来，所以那个警察就过来。警察过来之后，当时旁边有个人就录像了，那个警察当时就把他往那个想把他往那个警车里面拖，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又把他按倒在地上。按倒在地上之后呢，其中有一个警察是叫什么，就是有就现在其实都在骂的那个白人警察，他就把
那个名字我也忘记了。
对，叫 Derek， 反正他的那个 first name 叫 Derek，对吧？那个 Derek 的警察就把他压在那个地上，用那个腿把那个颈部、头部那一块给压着。那旁边有人拍那个视频，就一共，据说这个整个事件就持续了7-8分钟这个样子。然后那个黑人在地上不停的就喊：“我不能呼吸啊什么的。”然后到时候后来他喊的没有力气，或者是不能呼吸，真正的就失去知觉之后，才来一些救护车什么把他送到医院，结果送到医院没有抢救， 就是也就去世了，反正就整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当时不光有那个 Derry 那个白人警察，实际上他当时有四个警察在那里，然后我还看到
对对对
有一个应该是一个亚裔的警察，就越南裔的一个警察，还有一个警察，我看那个网上的报道，他是叫就是他的那个 last name 是一个香港的，就是一个广东的名字，但是看那个样子好像是一个 Hispanic，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中国人，或者是他妈妈是 Hispanic， 所以他 mix 之后变成这样。但是其实际上他那个 team 里面四个人里面就好死不死呢，就是那个白人警察出面把他压着，
对，
就出了这个。当然这个肯定是那个警察，这不用说，我觉得不管是左派右派肯定会说，就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疑似，就是说警察是滥用了一些自己的暴力，自己的一些权利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实际上是下手太狠了，对吧？别人
对
已经就是不光是别人在喊不能呼吸的情况下，而且是你已经把他制服的情况下，你还不停的这样卡住他，我觉得是有一点，就不是有一点，就是肯定是过度了。但是
对，
但是是不是可以升级到是说就是因为白人针对黑人呢？我觉得这个讨论的空间非常大。你有可能这个事情发生就是一个黑人警察对白人，或者是白人警察对白人都有可能，但是恰好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白人警察对黑人的那个对黑人的身上，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种族歧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从60年代50年代一直到现在，全部都就一直都反反复复的讲，就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反正现在又重新闹了这么大。
对，因为过去几年就是美国就是种族关系引发了一些就是类似的冲突，但这次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马上有基本是全程的视频在那里，就很就是好像这个旁观者他在录制的不仅仅有当时这个黑人被压在地上这个视频，在那之前这几个警察抓他那个视频也有，就是之前在 Ferguson 那边 Michael Brown 那次是没有视频的，然后了就是有几次就是之前引发这个大规模种族冲突的那个有的案件是没有相关的视频的，有的时候呢当时纽约有一个
纽约
Jersey 的，对对对，那个的话就是比如说有这个黑人有挣扎呀或者反抗啊，就这个时候就是明苏达这个事情，这个 Floyd 他基本上就是被抓的时候就很老实，就也没有反抗，然后所以说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应该是引发这个就是全美国的这种就是集体的声讨吧。我觉得当时看网络上主流媒体和这个包括这种自媒体上这个左派右派应该都是在声讨，就觉得这种就是警察这种暴力无法无天，就是难以就是不可原谅嘛。因为而且就是当时有很多讨论，就是警察在制服犯人的时候他有一些技巧，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个说你用膝盖压住脖子这一种，就是特别残忍。而且当时因为这个视频这里网上这个视频就是比较完整，所以大家计算这个时间就是时间非常长，而且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当这个黑人已经没有反，就是一直在他刚开始是说不能呼吸，到后来已经没有反应的之后，就又有2分多钟的还这样压着，然后而且当时一些旁观者也在说你这就是要试图这个告诉这个警察你不要这样压他，就是他已经无法呼吸了，然后这个警察就一直也没有听。然后事情发生之后，反正当时明尼苏达警方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把涉事这四名警察全都是首先是开除掉了，然后呢因为这个事件这个迅速增温嘛，所以说应该是在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时候，就是这个 Derek 这个白人警察是被捕了。然后呢现在就是应该是在走这个司法程序，然后检方的话是应该是两个罪名起诉他，一个是三级谋杀，一个是过失杀人，这两个罪名在起诉他。
对，好像是下个星期一开庭吧，到时候看看怎么样。
对，
而且当时那个后来不是昨天媒体也公布了那个明尼苏达他们那个就是法医鉴定的那个死亡原因嘛， 就说他是不是就直接导致他死亡的不是窒息而死，而是什么什么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加上警方这些举动，然后再加上什么可能 potential 什么身体里面有一些那就是酒精物质或者是像大麻这样的物质在他身体里面，所以全部导致成就所有综合在一起导致他的死亡，对吧？而且就是别人就是说你如就是说有的人如果是身体里面有大麻或者有这个酒精的话，你检就是你法医100%是可以检出来的，不会是说有一个什么 potential 的那种说法。所以当时那个法医报告刊登出来之后，有很多人骂，就是说是不是那个明尼苏达官方想 cover 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又就是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吧。
对，那这类的事情，因为就是过像我们刚才讲，就过去这些年呢连续出现过几次，所以说我们看到，我觉得好多就是新来的这个新到美国，周围一些朋友刚到美国就看到这个事情就很惊讶啊，而且尤其这种街上这种骚乱，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之前就是哪年哪年出过什么样的事情，跟他们讲过一下，然后所以就是这次跟之前呢虽然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相近之处，就是说接下来现在正就讨论更多的是好比说接下来这种抗议游行里面出现这种极端的行为，然后就我们所说打砸抢，然后这样的合不合适，然后就这个争议的更多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媒体在内对讨论的，就是从昨天星期五开始到今天，我觉得这两天讨论的更多的不是说这个案件本身，而是说这个抗议行为这样合不合适。尤其是在连续像明尼苏达这个这边连续两天出现那种大规模的这种烧抢，然后所以这个争议就更大了。
我们要说到媒体上面来，我就说昨天那个昨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CNN 的那个记者早上去报道这个明尼苏达骚乱，然后被那个明尼阿波利斯那个警方给捉了，对吧？他们的一个摄制团队。
对，
然后呢我就很不喜欢，就是很不耻 CNN 就这种就像一个像碰瓷一样，知道吧？是这个就他，然后他马上在他那个推特上面发了一个文章，就说不是发了一个推特，就说他们的那个记者因为是黑人，他故意强调，就是说因为他们的记者是黑人，所以警方把他们捉捕了。然后他们 CNN 的另外有一部有一个另外还有一部还有一个小分队，那个记者是个白人，就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我觉得这个你就完全是故意往上面靠，你知道吧？后来我后来一查，就是他们就是 CNN 那有三个人被捉了，一个是那个黑人记者，还有一个制片，那个制片是个白人，就是说那他就故意不说这个事情，他就说因为他是一个黑人记者，所以就把他抓了。这个就完全就是相当于就是煽风点火嘛。我觉得这种，我觉得 CNN 这个做法真是太不好。是无力吐槽。
我觉得我们上次反正就是我们之前节目讨论到就亚特兰大那个枪击案的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简单说过几句。我觉得比如说像这次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抗议示威啊，然后这种引发暴力然后打砸抢，最后能改变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能改变的真是就是不是很乐观，就是说是不是会对种族关系缓和，会不会对黑人地位的这个上升，或者说对反歧视这方面会不会有真的这个推动。我就是抱很大的怀疑态度。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我觉得一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最多的就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就是所谓的这种吃人血馒头的，就包括媒体在内，就是很就是我觉得绝大部分出来在这种事情出来之后，然后在媒体上这种夸夸而谈的这种，大部分人真的很少会去真的是为黑人的这种权益去考虑说怎么应该能够切实的改善给黑人状况，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是种族歧视，应该怎么改善，这种事情呢很少的，而基本上就把这个东西做一个舞台，然后在上面张牙舞爪的，这样就像你讲的，就是黑人这种就是故意的去 激发矛盾的这种事情特别多。
好像这个势头 跟之前那个疫情一样，还没有往下降的那个趋势，还是好像全国各地都在，特别是现在是周末嘛，然后现在大家都是群情激愤倒数抗议的样子。嗯，然后现在疫情都完全不知道，现在不管了。我觉得这个太魔幻了，知道吗？之前是全民讨论的一个问题，现在那个 Cuomo 的那个叫什么，今天早上那个
发布会
之前是每一个大平台都会直播的，然后今天就是 MSNBC 跟什么 CNN 就没有管这一摊子事了，就是去搞去转播那个就是明尼苏达的那帮事。
对，也不搞这个社交距离了。然后我记得应该昨天前天就是达拉斯的那个什么警察局长啊，还是一个黑人女性，哎，不是，是黑人女性好像是，
对，
跑出来就没办法，就为了说服这些示威者，然后就把口罩都摘了，然后也应该是很无奈吧，有一些警察执法还是戴着口罩，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事情呢，就是在因为这个示威引发的这种暴力冲突逐渐升级，然后大家就讨论说这种打砸抢是不是这种方式抗议对不对，然后这个里面然后结果今天的话呢，那司法部长 Bill Barr 然后有一个简短的这个声明，就是讲说这个里面有好多是实际上就并不是说真正的这种黑人在那里示威，好多是说是极左的一些组织就是指这个 Antifa 这些，
对对对，
然后他们在这里面、
嗯、
然后他这个说完了之后，马上像那个什么那个 MSNBC 那个 Joel Reid 啊什么就说啊，这个里面是有极右的这些，实际上就发动这个就暴力就引发暴力冲突那种的，好多是极右组织，然后好像是 Vice 还是 Vox 好像有一个左翼媒体上也说啊，这个里面应该是有那个极右翼的这个组织在里面，我就。这个就比较搞了，因为这个 Bill Barr 出来发表声明之前的话，他很多这个左翼这个媒体的振振有词是讲为什么这种暴力示威是合理的，然后 Bill Barr 出来讲完话之后就说这个都是极右翼在这里做搞什么。嗯，
对，我看到早上那个网上讲那个是、好像是明尼阿波利斯的那个官员还是明尼苏达那个官员就出来说，其中那个打砸抢里面有那个
大部分都是外州来的，
对，外州来，而且是那个叫什么白人至上在里面，这完全不 make sense 对吧？这完全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反正我听的就是很搞笑那种。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类似的事件有，我觉得就是过去这些年相关的这种种族冲突比较大的事件呢，有一个有极其意义的一点呢，就是说在就是之前类似的冲突出来之后，或者类似的这种暴力事件出来之后，好比说警方啊或者执法机构和这个受害者一方呢，就各执一词，就是大家说啊搞不清事实真相嘛哈。
嗯，
但是后来呢，最近这些年呢，就是因为这一方面的抗议啊，或者这种舆论压力也好，这个警察执法都慢慢都带这个所谓这种这叫这 body camera， 这个叫什么执法记录仪，就是，但是呢这并不能完全这个就是消灭这种警察暴力，也有就是刚好开枪的时候这个视频就没了，这种事情也有，但是的确就是过去这些年的话呢，这个执法记录仪的这个普及呢，应该就是警察暴力肯定是有的，而且就是在有些地方肯定是很恶劣的，然后就是不仅仅是对这个少数主义，我觉得对每一个公民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危害嘛。然后这个执法记录仪的普及的话，对，这是一个进步。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就是每一个旁观者都可以去记录，就像这次明尼苏达这个事情，假如说如果没有这个旁观者来设置这个视频的话，事情出了之后，那个比如说这种，我记得以前的这种巴尔的摩啊或什么这种事，那个暴乱之后，就大家就有相关很多的讨论，就是说往往警察就是检方在起诉警察的时候呢，一般都会手下留情，因为他们本来平时都是工作上的这种伙伴嘛。
嗯，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旁观者用智能手机去放，就是去记录这个事情，然后再上传到这个网络平台上，让 就瞬间就传遍全世界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当时这个四个警察一个黑人有可能又把这个事情掩盖过去了，
对对对，
或者是大事化了，
那个，
对
嗯，就可能是一个很
普通的，但是就是，
普通的一个案件，
对对对，
嗯，
对，但是这是我能想到的就是为数不多的就类似的这种暴力示威或者是这种示威的这种一个进步的或积极的这种方面吧。更多其他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对，可能事情过去之后闹一阵，然后回过头来对黑人生存情况并没有真正的改，就真正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善，我这 就还是依然固我，而且就说我就讲就说这种吃人血馒头的特别多，比如说 这次事情出来之后，有好多人发现那个民主党那个总统候选人的 Kamala Harris 啊什么那些人，就是之前的 Twitter 翻出来，就好比说纪念 Michael Brown 被谋杀呀，啊，什么就是那 Ferguson 那 Michael Brown 那种事情，就是那就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嘛。当时奥巴马当总统，奥巴马手下司法部都调查过了，那就是。就不是说的说警察去暴力射杀黑人，而是说这个 Michael Brown 他吸毒之后呢去抢枪啊什么，
对对对，
这个事情就不是说警察试图去和执法机构去掩盖什么，当时应该就经过就不是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这个进行调查了，然后联邦政府司法部，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是 Eric Holder 做部长的时候嘛，做了好长时间的调查，但当时也讲了当时因为那个圣路易斯和那 Ferguson 的警局它存在着这种种族歧视的问题啊，要整改啊，但这个案件本身那个就绝对不是有一些人讲，就到现在也在说什么 hand up 那就是 don't shoot 的那种，那个就是当时一个谎言嘛，就这类似的就是说去激发种族矛盾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甚至是一些经济利益的这种事情特别多，吃人血馒头事情特别多，就没有人就是这种事情过去之后就是没有人去真正关心，就是说好比说为什么这个黑人生存情况几十年都没有改善甚至会越来越下降，
对， 对，
对， 对，你回过头来说你看现在就示威的这个烧杀的就烧啊抢砸的那些社区一看都破败不堪，就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长时间几十年都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然后黑人会生存在这样一个社区里面， 那些黑人的孩子为什么这个就是那种上了十二年的学毕业之后可能连这个基本的阅读和基本的算术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最就是真我觉得就是大概从马丁路德金这个领导这个民权运动这个获得胜利之后，美国这个种族问题它一直存在而且呢也很严重，但就是说它的基本矛盾是我觉得是从原来这种制度性的你本就从一个二等公民没有这种政治权利到最终通过法律呢就赋予了这种基本的权利之后，但就是现在这个美国是少数主义黑人为代表的少数主义说他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他就面临就是这个美国种族问题的基本矛盾的中心有转移了，就是你现在应该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好比说这个生存的情况的改善，就是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就这些事情，然后呢就警察暴力这种事情是有但是说是你我觉得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比我觉得要客观，就是说你现在就感觉好像说你看新闻就感觉好像就像一些媒体在往电视上讲这个这黑人就对黑人来讲都 open season 就感觉好像一个普通的黑人走在街上就会被随随便便被警察射杀，就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方面的就是所谓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是有然后也需要改善，但是往往黑人面临最就是最艰难的或者说他最主要的矛盾就被刻意的去忽视了。
不过我觉得我是不抱很大希望，就是这次闹完之后我估计没有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整个就是因为几十年的都是这样，就是不停的反复不停的反复，但是你看一下现在还是贫民窟还是那种蜥蜴黑人还是这样的，他们的教育还是那样，然后单亲家庭还是这样的，小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对吧？
对，
孩子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改善，但是你要说他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善，就是我觉得不是不抱很大的希望。
对，就所有那些就这个痛心疾首的那种在，就是这个时候，这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在电视上痛心疾首的，在平时的时候，他不会去花很大力去问这个问题，会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比如说这次这个疫情出来之后，就是关于这个疫情和种族关系的这个讨论，就比如说在美国黑人这个死亡病例里面，黑人占了就是个医护群长的多数啊。比如说像芝加哥的话，黑人可能占1/3的人口这个比例，但是呢，可能死亡的人死亡病例里面占到60%到70%。就是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就是黑人本身他这个慢性疾病就特别多，营养不好。肥胖症特别多，高血压特别多。然后呢，就是我看最近看到一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大，但就是可能你开车就是30分钟这样的一个距离，这个比较北边比较富的地方和南边比较穷的地方，黑人比较多的地方，它的这个平均寿命就差好几岁。这种实际上这是一个慢性的这种 pandemic，但是平时是没人忽视的，就没人重视的。
对，纽约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说黑人的那个感染率是比白人高很多倍，3倍还是多少倍，具体我忘了，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个数据。
对，
那就表明那黑人的那个现在做那些工作都是比较就
对，
低收入人
低
群，对
收
吧？
入，
他必须他不开车，他必须挤公交。所以他，然后住的地方也是那种公寓，对吧？很不是那种
对，
独门独
通
户
风不好，对，
的。对，他是。
好多人，好几人住在一起，好多人住在一起这种，
对。
对，然后你像这种教师工会这种需要为这种最基本，就是最基本这种生存资源都难以保障，然后你像教师工会这种把这个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搞得这么差，需要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说的，好比说这个政客出来说这个教师工会要改了哈，这种你看是拜登也好，或者是民主党是奥巴马也好，从来没说过，就是提到公立学校的时候，就是基本上要更多的拨款，要更多的老师，这些倒对，但是很多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对，那些喊口号特别容易，真正要解决问题需要这种复杂的、长期的、真正的努力的时候，就没有人在意的，因为他没有选票在里面，没有利益在里面。
实际上，我们现在录音已经过了2天了，然后我们就想再更新一点新的内容嘛，就是关于这个 Floyd。我们当时是星期六录的，对吧？然后
对对对，就火箭上天这个。火箭上
火箭
天那
上
一
天。
天 当时最初，其实我们当时定的这个选题是风花雪月一下，然后就觉得好像在前面就是简单的去跟大家就聊一下这个新闻热点，就没想到呢，当时也是聊了不少，再加上这几天有新的这个进展，所以说我们想就索性就单做一期，所以说再把之前星期六录的内容。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在今天呢，在我们今天录就是星期二了，然后再 update 一些新的内容。
对对对，实际上第二天我就去了纽约，因为当时那天晚上就好像就很严重，就有打砸抢出现了。
对。
然后我当天去，实际上是周就是例行的放风活动，然后每个星期天出去逛一下。哎，我后来发现还好，没有发现什么特别。那个就是街上没有什么人，但是呢，我下午就到6、7点钟的时候，我就去肚子饿了嘛，我就去买一个汉堡，就是那个在那个 NYU 就是纽约大学旁边，我去买个汉堡，结果当时也是只能是在手机上订，然后去拿，然后等我把那个汉堡拿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头，就街上那个警察，
突然一下人就出
对
来
对
了。
对，就从那边就从马路那边过来了，而且他们那个。叫什么？组织的非常的有序，就是前面是警察，就是警察是实际上是跟他们肯定是我想的话，这种游行是应该是批过的吧？因为警察在前面是帮他们开道的，就这2辆警车从前面往前走，然后后面那些人就游行的队伍啊，就是喊着口号从那边过，然后大概我估计过了个7、8分钟吧，就有这么多人，然后。完了之后是那种游行队伍，也是警察，就一批警察，就是跟在那些游行队伍之后往前面走。那个时候大概是7点多钟的时候， 但是好像到了晚上，就情况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后来看到网上就推特上面有些那种打砸抢的啊，把什么那些 SOHO 那些店，特别是
那种，
对对对，特别是那种什么这种奢侈品牌的那些店，全部给抢了。什么劳力士的店呐、啊，就是手表店，还有这种 video games 那些店，全部被洗劫一空。就是我们，就是我之前平常去的那些地方，我就看得很熟悉，那些店铺全部被那些暴徒吧，你可以这么说，就去洗劫一空。
对，我觉得这次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大家突然一下子全都进入高潮了，而且感觉像是一波又一波。然后好比说今天是这个城市是热点，然后第二天的话可能又换了另外一个城市，就是感觉这些大城市的这些市长就是基本都是个废物，就是说，
对对对，
也就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就是这个从这个开始有小规模的示威到这种扩展到全国性的示威，然后示威中有很多打砸抢的行为，有一些城市烧了，警局都被烧了。然后呢，这些大城市的市长呢，就是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不做任何准备。然后像我们星期六录完节目之后，就像你讲，你是今天到纽约的进城，然后遇到这种事情，然后芝加哥是当时我还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这个一般遇到这种事情，芝加哥都不甘人后嘛。然后但是呢，周六之前的话还都很相对安静一些，然后结果星期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在芝加哥是大规模的这种烧杀抢掠的，最没有杀了哈，就是主要是抢，就是把这个，因为芝加哥有一个叫 Mega Mill， 就来过的同学会知道，就有点像相当于纽约第五大道一样，就是市中心一个繁华的购物街，然后也是被清空了。比较搞笑的话，后来看媒体上，网络上一些报道吧，就是都是有组织的，就是有的竟然开那个 U 号来的，
哦、
对
对
对
对
对，这基本就是属于像搬家一样清货那种，这跟这个示威就根本不搭边的、不搭界的。然后，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有一些人呢，或就是他是，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有组织的，或者去和平的示威。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在在接这个，然后这一波还没结束吧，然后芝加哥星期天结束了之后，然后纽约就像你说从星期天开始乱，然后星期一晚上的话，纽约是好像全国的热点，就是曼哈顿这个 Midtown 这个是 Madison Avenue 这种就被抢得很厉害嘛。但是我觉得现在在街上呢，应该分三种人。一种人呢，就是当时你碰到的这些，就是而是应该是人数最多的，就是和平示威的。芝加哥这边又有很多学生啊，普通市民啊，
对对对，
然后而且
就很明显是那种学生，很年轻的那种学生，还就学生的样子。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构成的话，就是你不知道他教育程度，但是从这种肤色呀、啊，有黑人，有白人，有其他肤色的人，然后年龄普遍比较小，
对对对，
然后喊的口号可能有一些过激，但是呢，基本都是比较服从指挥，然后有的时候会跟警察骂骂警察呀，然后像我们在芝加哥这边，这个芝大校园里面也有这种示威，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电视直播的时候，就是像那个贴着警察的这个鼻子，然后呢竖中指啊这种事情，但是没有肢体上的冲突，也很少啊、然后也比较听话，然后这是最多的人。还有一部分人呢，我就觉得就可能是开 U 号去清货的这一批人，有的是有，我好像昨天晚上曼哈顿应该是也有一批，就是我记得在网上看，就是他们都是说开的挺好的车 SUV 啊什么的，然后就到奢侈品店，然后清了一家之后，然后马上再载到下一家去。这些然后就除了有组织的就是抢东西之外，也有一些就是散抢的，这是一伙人。第三种人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在里面包括 Antifa 这些就是极左的暴力组织，他就在这里面，他就是要打，要砸，对，他对抢可能无所谓，他们可能不太抢吧，我猜，因为看更多的是破坏啊、烧啊，或者是针对警察的暴力。因为昨天晚上好像比较乱，然后今天看新闻报道，好像圣路易那边有四个警察受伤，有个警察被打死了，然后那个纽约巴弗洛的警察就被车撞，纽约警察应该被车撞，就这样。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些在墙上乱涂乱画，就是那种，
对，
就这一帮人。
对，然后就比较搞笑，就像芝加哥这边几个 local 的新闻，几个电视台嘛，它可能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三四个 local 电视台，大概有2架直升机，然后他们一般这出了事情之后呢，就在天上嘛，就直播看哪个地方出事儿，就在那儿有，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抢的时候都是闲庭信步一般，因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些就是蜂拥进去，然后蜂拥出来抱几双鞋就跑的那种。但加哥这边有好多，因为可能警察也管不过来啊，所以说大家都悠悠的走进去，然后看有俩大姐就是没什么可拿的了，然后费了好大力气拿了那个一对床垫儿，然后很大一 king size 这种，然后放到车上，然后慢慢开走了，就看着感觉特别魔幻。
对，就然后纽约这边不是星期天晚上打砸抢之后，然后昨天是开始宵禁，
对
吧？然后宵禁是11点钟宵禁，我觉得那个宵禁的时间也很怪异。
对，
你11点钟有什么好宵禁的？那个时候，
对，
然后今天又提前到好像是7点吧，好像是现在又变成7点钟。
所以说这个纽约市长是个废物嘛。然后这个白思豪好像我没有太看了解他以前的这个履历吧，哈，但是应该是属于应该跟那个 Bernie 差不多的那种，就是基本人生的上其在这当市长之前，基本都是。好像过得很废物的那种，
对，他女儿不是也被捉了吗？那也是星期六晚上，他女儿抗议，在那里抗议被捉了。
对，而且他是属于这次这个疫情之后，就是说这次就觉得比较搞笑的时候，比如说大部分这种左翼民主党做市长的这些大城市呢，对这个打砸抢的行为比较宽容。但是他们在疫情期间的话都非常严，然后就说你必须在家，然后如果你那个理发店开门了的话，就吊销营业执照啊，或怎么样。当时的理由就是，当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后来讨论是不是要复工的时候，就基本这些民主党的政客，他们的观点是认为，就是你不能就是为了要钱而不要命。就所以说呢，不顾一切，就是你包括你去教堂什么都不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话，你上街就是蜂拥一团，那边就是你示威是可以的，打砸抢可以，就是我就睁眼闭眼，然后就觉得好像突然这个保命的事儿就不提了。
对对对，之前好像还为那个教堂能不能那个做礼拜还有过争论，对吧？就
对对对，
你能不能开教堂？哎呀，那个左派右派，然后就你。争论，然后现在就完全，你看一下那个街上的样子，完全就不可想象。
对，
这是一个有疫情的国家。
对，
而且就说我想的话，我不知道再过就是今后两三就一两个星期会什么样子。对，如果到时候就是没有爆发，那不之前那你怎么说？那都不管怎么样都说不过去，对吧？如果你爆发了，你也说不过去了。
所以说这次我昨天看网上有一个人发一个非常简短的推特，他说呢，就是这次大规模示威之后，我们就能过2周，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非常致命，只有2种可能，
对，
一种并不是那么致命，另一种就是很致命，就是说 anyway 我们能知道一个答案。
对对，这完全是一个现实版的一个检测的方法。
对，
对吧？
嗯。
然后昨天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川普终于发话了。之前他在那个推特上，别人都等着他发话，但是他没有，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动静，一直就是不停的攻击这个攻击那个，然后什么 fake news 啊，就是说些很老套的话。然后昨天是下午6点多钟，快7点钟啊，出来。说了一番话，无非也是就是说要就是 law and order， 对吧？就是要依法办事，就这个，就主要的主题就是这个。然后完了之后，对，嗯，
对，就是他讲之前就是左面右面，就是左右两党，或者是民主党、共和党，都是对他有很大压力。就是民主党和这个主流媒体的话，就是说肯定没事也会要，就是就也会找一个角度来攻击他嘛。像这种他不来说话，肯定说你这没有一个总统的样子。然后这个共和党的话，像什么 Tucker Carlson 啊什么的，就包括那 Ben Shapiro 这些人，他们也是说你这个总统你不能天天就蹲在家里面发 Twitter 那种，那是不行。这个时候你该站出来，必须要站出来。但是这当就是左右两派对他的期待是截然不同的。
对， 我估计左派，实际上左派对他没有什么期待，就说实话，那些左派他不是说什么都会批评，对吧？
对对对。
然后右派呢，我估计也就是想他让他说一下
强硬
秩
一
序，对，秩序应该恢复秩序，然后无非你得安抚一下民心，然后对那个叫什么 George Floyd 那个家里人要什么，就是也要讲一下对黑人 community 的一些。对吧？不是说应该今后怎么做啊，或者是就是我觉得是希望他讲一些比较形式上的话，
对，
但是他昨天好像也没有怎么突出讲这一方
对，
面，主要讲就是。
刚开始也是讲了，就是我看这个演讲，刚才也是说，但实际上，川普在这件事情上，他态度是很当时很明白，就是这个案件本身，这个 Floyd 就是他就一直在谴责嘛，应该要就是凶手要法办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根本就这个昨天讲话时间也不长的，根本也不是这个他讲话的重点，更不是媒体关注的重点。
对对对，而且昨天不是晚上我还看那个安德森·库珀的那个节目嘛，他就是一直在攻击川普，说你说的那个 law and order，他实际上是没有的。那你怎么算那个 Floyd 身上的账呢？那不是 law and order，对吧？他就一直在攻，但是川普之前一直在说 just 就是那个就是公正一定要会得到伸扬，就一定要让那个事情得到法办。但是那些左派就故意又把那个话给曲解过去了，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就像这一次这种大规模全国性的因种族问题引发的这种骚乱，跟之前就是2014年、2015年或者更早一点那个 Zimmerman 那个时候有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呢？就是好比说你像 Michael Brown 也好啊，就包括巴尔的摩的那个叫 Freddie Gray 啊，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他们那个就是说事情出了之后引发全社会的关注，然后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警察会被判无罪，然后这个时候就大家就开始闹起来了，然后像巴尔的摩也给烧了，然后 Ferguson 也给烧了。但是像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个事情一的被曝，就像我们刚才讲过，一被曝光之后呢，就是这个全国都在谴责，然后呢，现在是被抓起来了，被起诉了，然后进一步是不是种族歧视引发的这种犯罪呢，也有进一步的调查，就是说，而且就现在好像任命这个明尼苏达那个检察长来负责这个案件的起诉工作嘛，就是民主党之前那个。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副主席，就好像被的前妻就是告家暴的那个吧，就是他，而且这次闹出来之后，前两天这个把这个 Antifa 当做这个被列为恐怖组织嘛，当时好像这个 Edison 是叫 Edison 吧，就是他在那个 Twitter 上还有他拿这个 Antifa 的那个小册子那个照片，对，所以说这次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这个案子还没，就是已经起诉了，说法办的话呢，还可能就为时过早，但是呢，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了，还就是有可能很大，我们现在看很大的可能，这个白人他为他的这个恶行付出应有的代价吧，可能如果这个整个这个程序中就是应该质疑的一点，就可能说为什么没有这个事情出了之后。仅仅是把他们这四个人开除了，没有马上就对他进行起诉，而是说这个引发全国媒体注意之后才去起诉他，还是说这个起诉也需要这个收集证据一些时间嘛？这个是可以，但是像安森·库珀讲的这种，这个好像这个白人把这个黑人杀了，这个就是无法无天嘛？但是我觉得这样讲话本身，我是不能完全认同，因为实际上就是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每天在发生。你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你应该看这种一旦出现这种违法的行为之后，这个做出这个行为的人是不会受到应有的这种惩罚，是不是这个就受害者的正义能不能通过这种司法程序或这个得到就使正义得到伸张吗？
对，
对
对对，是。然后我想一下，还有昨天还有什么热点？就川普反正
出来讲，
出来讲话那个，当时媒体就比较疯狂了。当时刚刚是开完那个记者会，没有记不就不算记者会吧，就因为他没有也没有什么提问啊，没有什么环节，只是一个宣就是一个讲话嘛。然后出来说就直径就去了那个教堂，那前一天被好像就地下室那个教堂地下室好像被烧了，就点起了火。 然后他当时就过去，然后这个也在左派右派两方真是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就是反应吧，就左派就狂骂说你这个作秀啊什么不要脸啊，就
对，
然后右派呢就说哎呀我就是就说川普勇猛勇敢对吧，敢从那个白宫里面走出来，然后手持圣经在那里表态，反正就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完全是两方水火不容的态度。
对，所以说我在大概应该周末的时候吧，我在那个微信朋友圈我还发了一张图，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有这个一般是这个像 CNN 这些媒体左翼媒体的话就开始提出质疑了，说为什么在这种时刻应该星期天早上的时候，就当时 ABC 有一个采访嘛， ABC 的那个早间节目的时候，当时有个记者就跟主持人讲说是有这个得到这个宫廷密报，就是现在好像说是川普身边的人在争论是不是应该出来讲话，然后当时我就想，我就在找了一间，我在微博上贴了一张旧图，然后贴到朋友圈，当时我记得就应该是这个 Ferguson 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种族冲突，然后就引发这个警察暴力引发这个事件，所谓的警察暴力，那 Michael Brown 应该我觉得现在是这个事实，刚才我们讲的事实很清楚，然后火光冲天闹了好几天，然后奥巴马出来讲话，就是奥巴马那个时候他讲话我觉得一般属于那种滴水不漏的，就是说肯定是要就是应该认为就是反对种族歧视啊，这也会讲，但同时也会说要谴责暴力，但是就是当时特别也是比较魔幻的，就是他在上面讲话的过程中，然后那个几个 cable news 就是在直播当时那个 Ferguson 现场嘛，一看前两天晚上烧过了，然后奥巴马出来讲话的时候人家这个街上对街上那些人的那些暴徒他是不会管，没有时间在家里面看电视听你总统讲话，
对对对，
又烧起来了，眼瞅着这火苗就往上窜，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就是特别迷幻，然后但奥巴马那个时候这样，就是川普现在出来讲话，就是说他就是不管他讲什么东西哈，我觉得这点我们应该能达成共识，就是他肯定是火上浇油，只有这么一个效果，不管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当然了，就是他现在讲这种这讲的这些内容，我们就一点都不意外嘛，但但是他就是他讲换一个角度讲其他的内容，还是会对与世无补，火上浇油。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油都是媒体来浇的嘛，对吧？
对，
实际上想听他话的人也不会去通过他的话去改变什么，反正就大家都各执一词。
对，就说刚才我们讲过，就是之前我们节目刚前一段讲，就说这个一旦出现这个种族问题的时候，就跑出来好多人这个吃人血馒头，然后媒体是吃的最痛苦，就是最酣畅淋漓的一个，就是对我们这是第二次，就是这个节目，我们今天是第二次录嘛，就是刚我们录音之前有个朋友给我发的，在微信上发了几个截图，就 CBS 的一个报道，就是讲这次就是因为好多骚乱嘛，就是有一个他那个新闻的标题是就是白人酒吧的老板枪杀了一个黑人，然后呢然后警方决定对这个白人不予起诉，就是你看着这种事情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反应的肯定就是这个就是血往头上涌哈，这种就是怎么已经就是这么呼吁，就是白就是已经这么呼吁这么谴责，就全国这个人民都在谴责，然后你这种司法系统还这么搞事情，就是真是属于暗无天日嘛。然后你一看细看那个内容呢，就说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所谓这个白人酒吧的这个老板，就是当时可能就遇到暴徒被抢劫，然后那个暴徒就把就趴到他身上啊，然后他在挣扎呀，然后两个人扭在一起啊，然后他开枪把人打死了，然后当时因为有录像嘛，看完了之后就按着自慰酸，所以说这种事情就是你媒体起这种标题，说实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谈过无数次了，我们不会就是我们是对一个这个比较重度的这种新闻消费者的话，我们之前都是看标题不看内容的，现在看的话没办法了，你就必须去看内容，不能看标题。这个时候就是美国主流媒体， 就是里面就是可能就极少一部分人还有点良，就是遇到这种事情，他更多的他们就是乐于看到这种种族之间的这种冲突升级，种族关系越紧张，他可能就是你从经济利益也好啊，或者其他的利益考虑也好，就是在没有冲突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去给你制造冲突。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昨天那个好像《纽约时报》，他昨天晚上也有一个标题的那个事件，我不知道你看到没，就是说他之前起的那个今天的，就昨天晚上他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预览版嘛，他登出来说他那个大标题就是说就是到处都骚乱，然后川普是呼吁要让他灭，就要把那个骚乱给灭下来，他原来的标题是这样，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被很多人骂，就包括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 AOC 啊这帮人就狂骂说你怎么现在还起这种标题，实际上这个是个很中立的标题，对吧？
对，
然后第二天到今天为止就变成那个他的标题变成了川普威胁说要把军队送到美国州里面去，就完全改掉了，就整个事情就让人觉得啊，川普现在是要镇压那些平民，就是让人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还记得那个好像是 PBS 那个女记者吧，就是那个黑人
啊，对对对，
黑人女记者，当时就是打砸抢烧的时候，就很明显啊，这么打砸抢烧就是那些暴徒在外面，然后川普就说他们是那些暴徒啊，就是用这种词眼来形容这些人，然后那个PBS 那个黑人女记者就在推特上面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打砸抢烧的那帮人，我真是觉得这也就非常模糊，这还要证据吗？你要什么证据？就是感觉这些媒体，我不知道，就是关键现在是很严重的，就是这些新闻媒体的记者，他完全没有。像就是没有一个客观的，就是你只说事情，对吧？但他总是要加入自己的态度在里面。
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在网络上或者是看媒体上的报道，我觉得左右啊上下应该是全民声讨这个警察的恶行嘛，对吧？
嗯嗯，
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就没看到有谁说这个做得对做得好，或者说因为他是黑人他就应该这样被对待，我就是没有见到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抗议出现之后，我觉得当然我没有这个说一个没办法去做一个民调来支持我的观点，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就绝大部分普通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是，第一，谴责这个恶警暴行，第二，反对这个打砸抢。我觉得就是剩下就是说，是不是支持这些人去游行，对他们这些游行人他们的这个诉求是不是认同，这个有争议。
嗯嗯，
但是这两点没有必要说你去说我如果去反对打砸抢，那我就是支持这些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支持这个警察暴行，就好像给了你个就是你必须二选一了，这我很不理解。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种问题，就是说他我就是他会把那个就是媒体或者是左派，他会把那种打砸抢烧跟抗议者正常的抗议者两个就
混
成
一团了，
对，抱就是把他们捆绑在一起。
对，
就说你反对打砸抢烧，那你就是反对抗议的，那你就支持那种支持对黑人的不公，对吧？那你就是在警察这边的，
对
吧？他把这个完全混在一起，让人没办法给剥离出来。
对，然后右翼媒体的话呢，他是就是完全是集中在对这个好比说打砸抢的问题上，就说好比说就是，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更多的人是在右翼媒体的这一边，就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我一直在看这个好比说芝加哥地方电视台的报道，然后我也看德州那个地方电视台的媒体的对这个事情的报道，然后我在网上也看就有人说讲加州的地方媒体的报道，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就是地方媒体电视台这个报纸它在报道这个示威过程中的话呢，对这个新闻本身对这种打砸抢对这种抢掠啊关注的更多。
嗯嗯嗯，
这一点跟就好比说 CNN、MSNBC 是不一样的，就是然后今天你在微博上贴的那个民调我也看，就是60%的人是反对这种打砸抢，就是对，就是这个民调的。所以说今天我看那个 JD Vance 在推特上发一个，他说我好像是前所未有的发现，推特上的这个民意跟就是民间的这种老百姓的这个意见就是距离这么大。而且我还有一点就很不理解，就是说
太多不理解，
太多不理解，就是主流美国的主流媒体就像你说，他是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是其实你分开并不难，就是好比说这种正当的诉求，那么多人上街要改，就是去抵制这个，去反对警察暴力啊，就是抵制这种歧视啊，你然后你再把这些就是少数人做出了这种巨大的破坏，这你分开本身并不难嘛。但是美国媒体的话呢，更倾向于呢，就是对这些暴力的行为尽量少谈，淡化它。然后的话呢，就是有极个别的极左翼极端的一些可能政治人物啊、公众人物啊，会为这些这种打砸抢的行为去叫好或者支持。但是呢，我觉得主流媒体他在左翼媒体他在这个讨论这个事情和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的关注点是在就是说这些正当的和平的示威他们的诉求，然后他们被这些维持治安的这些警察这个就是粗暴对待啊，或者这些被放烟雾弹了、啊、他是讲这个。但是我发现在中文媒体上跟美国媒体就不太一样，就是中文媒体上在好比说就是站在这个示威者一边的人呢，他是更反正我看到相当一些呢是为这些打砸抢的行为呢去辩护，就说你讲一些道理，说为什么打砸抢是应该的，就或者说就是这种行为黑人打砸抢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可以接受的，这个是跟就我觉得这个中英文媒体上的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换句话说，就有的时候包括这个 Antifa 被变成这个恐怖组织之后，然后我们刚才讲简单提一下，就是美国这边的那个左翼的话呢是在甩锅，就说这都有的甚至说是极右翼，然后比较搞笑的还有说是说俄罗斯啊什么的搞的这种，对吧，然后 Susan Rice 说是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哈，然后这在甩锅。但是呢中文这边他就会说就是这个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无可厚非，就是你，然后当然至于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为的辩护是不是站得住脚，但是是另一码事儿。但是这个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在这个同一个事情上两个，就是同一立场上的在同一个事情的这个角度截然不同，也让我觉得很不理解。就是美国这边就说主流媒体的这个声音为这种暴就是打砸抢行为进行辩护的声音并不多，也很弱。
对，我就想到就是说你刚刚说一个问题，中美两边的那个观点是截然就大方向是一样，但是那关注点是不一样。我就想起来那个我上次贴了一个帖子，就是讲就是那个中央公园里面遛狗那个女的，
对，
然后那个黑人过来跟他说你要把狗牵着，然后他报警嘛，然后美国这边主要讲就是根本就没有人管那个狗，知道吧？他主要讲就是那个女的，就是相当于是特别指出她是非洲裔，报警的时候故意强调这一点。然后国内的那个观众主要关注的是那个女的没牵狗，对狗进行了那个就是让那个狗后来不是很不舒服嘛，把它拉着，就他们就是完全两个角度，因为可能国内也没有这种有关种族歧视这方面的那个就是那些背景吧，对吧？他可能不会很在意这个，就是那个女的打电话跟警察说有个 African American 的那个人在这里，所以更不敏感。但是美国人一听到这个话就非常敏感。
对，说到这儿，我想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再专门做一期宠物。
哦、
我有一点点养狗经验，你这猫狗双全，这曾经
对。对，我记得现在好像是说疫情期间那个收养站的那个狗猫全部被领光了，但没有了。
对，
看到有报，对吧？
这
有个报
道。对，那个 Palm Beach 那个 Trump 他们家那 Palm Beach 那个 Animal Shelter 就当时放了一个视频嘛，就所有的狗都清空了。那
对
对，以后我们可以讲一期这个就好。因为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就是看那个推，就是刷抖音刷比较多嘛，关注很多国内养狗，然后我就发现这中美之间养狗养得很不一样，就是中国那边还是有很多不科学的那种喂食啊，或者这种习惯啊什么的。
对，
嗯，
这边还要上课，这边还要什么？
对对对，
还上上课，
对，那就扯远了。
我想一下还什么，差不多了吧？
就我再简单说两句，我就说，好比说，就看到一些，一个是说，在这个讨论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就让你必须要选边，你要么就是100%的支持，抗议的，是包括对抗议中的这种打砸的行为，你要支持；要不然的话，你就是支持种族主义，就是这一点就是让人难以接受嘛。然后今天就是在微博上我也转发一个帖子，就讲一个小孩，就是一个华人的小孩，然后这个期间在那个发在网上发个自拍，就被同学给围攻，就说这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发表这种反对种族主义的这种东西，然后你就只发自拍，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立场，然后说这帮小孩还搞那种就像那个文革时候那种政审似的，就看看你家庭收入啊，看看你是不是川粉啊什么，这种就很可怕。然后好像今天推特上一个热搜，那个哈利波特那个演员，那个 Emma Thompson 叫 Emma 什么的，然后那个女生，对，然后她好像是被批，是因为就是现在因为今天开始流行一个，就是在 Instagram 上就是贴黑的那种，就是全黑的照片，以表示对这个抗疫行为表示支持嘛。他好像贴了3个，然后又加了白框了，然后就被人骂了。对，就是然后网上当然也有上了热搜榜，然后也有人为他辩护嘛，就是说他实际上一直就是其实很 woke 一个名人嘛，一个演员嘛，就是对，就没想到就是表错情这种，所以说就现在呢，就是美国，我们之前这个节目刚开始我们讨论了一些美国种族问题啊什么，现在最大的问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呢，并不是说就美国种族这个问题本身进行一个深入的讨论交流，大家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这个求同存异去改善这种种族关系。现在搞的就是说你就是你要站队，你要表明立场，你要不表明立场的话，你或者你站错队的话，就给你扣一个高帽子，就变成这样了，就觉得很不可取。
对，
是，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觉得慢慢的，就是甚至包括我觉得像我觉得你我都是这种，虽然是属于右，应该算是右派吧，但是说。立场综合来讲相对比较温和的，就是甚至都觉得好像这个 middle ground 这个就越来越小了。
对，我就我在想你讲那个就叫站队的问题啊，实际上我觉得就相当于是一个二元论嘛，你不非黑即白，你必须得选一边，对吧？就现在的风潮好像就这样，然后关注就对每一个人也这样，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但是呢你看一下现在出事之后，比如说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只有那个 Daily Mail 敢把那个 Floyd 以前的那个案底拿出来，就是那个 George Floyd 以前是好像也是休斯敦的吧，然后他那边犯了一些案子，
对对对，
比如说入室抢劫案嘛，然后那些媒体是一概不会去讲这个事情的，
对，
就是把他塑造成非常完美的一个受害人的形象，
对，
比如说我看到网上说他，小学的时候什么老师把他的有一个作文，不是作文写就拿出来，就说他以前就想当那个最高法院的黑人法官的，他有这样一个就比如说，就相当于是我有一个梦想这样的一个作文吧，然后他就写过，他当时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就小时候写过的，然后你看现在被警察给打死了，他的梦想他全部就毁灭，就你整个看这个包装是非常有故事性的，对吧？但是你要是看一下那个 Daily Mail 那个文章，你会发现他实际上之前都已经离他的梦想已经很远了，对吧？
对，
就这样说，就说每一个人都就虽然他这个不是说他以前犯了案子，或者以前是不是一个就是有案底就该得到这样的那个后果，对吧？就很多人也会这样去想，我没有，我就说不是这个意思，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不是那种非常完美的，但是在现在一种舆论场下 大家都会就是媒体都会把它把这个故事渲染的一个对
搞一个光环，
对对对，整个就没有一点瑕疵的感觉，就恶就极恶，对吧？然后善就极善，就是没有中间的一个地带。
而且我这些你讲这个让我想起来，我觉得越来越觉得，就像种族这种种族冲突的这种受害者呀，或什么。很多就媒体在这个讨论或聚焦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工具。真的，我是觉得哈，就像今天那个你在微博上贴的这种一个民调，就是绝大部分美国人还是反对这种打砸抢的行为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就并不难理解。就是你在美，就是首先绝对不是说像有一些文章讲的那种，就是好像这种打砸抢之所以美黑人要站起来打砸抢，是因为他们已经就是退无可退了。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对一个美国现状有一个就是清楚的认识的话，应该这个立场是站不住脚的。那这个我们不讲哈，但是我就讲，就是说现在打砸抢这个动乱的治安已经成为这个事件的中心了。就是你不管你愿不愿意面对这个事情，也是中心了。这个反对警察暴力，改善种族族群关系，这个已经退而求，就是已经成为次要的这种角色了。现在都在想，就是说要不要，就是川普要派这什么国民，就是这个部队维持治安，对不对？然后你像纽约市这个要不要宵禁，什么时候宵禁，要不要各州要不要派国民警卫队，都是这个讨论了。就是实际上这些暴徒已经把这个，就是追求种族平等、反抗暴力的这样一个运动给劫持了，
对，
然后
把一个比较非常好的一个诉求给把它污名化，就几颗老鼠屎把它给搞乱了。
对，我觉得就是即使出于这种现实的这种为黑人的这种生存境况、提升生存境况这种现实的考虑来讲，我觉得应该大家努力把这种打砸抢的这种暴行跟这种和平的示威给剥离开来嘛，然后希望这种打砸抢的行为尽快被压下去，对吧？但是现在所以说媒体更多的时候他并不在乎这些东西，就更多的时候他是希望出现这种矛盾，发表一些专门找一些角度让你觉得这个种族冲突无处不在这样。所以说才是我们才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讲说，对，我们俩都觉得好像这种事情对族裔的冲这个种族关系的改善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对，是的。对。OK。OK， 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又补
了一点。对，
前面还多了吧。
对。然后对这个种族关系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我们这次是算是蹭热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天天就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关注新闻，然后打开新闻，现在就是前两天是无处不在都是疫情，这两天无处不在都是这种抗议示威打砸抢，而且我们身边切实的也受影响。像我在浙大这个学校里面今天下午又开始示威了，然后学校告诉大家应该早放学啊，就是或者是不想出门啊什么的。对，所以说我们呢就蹭热点讲一下。那以后呢，这是一个就是挺严肃的话题。
对，
以后就有可讲的问题有很多。我觉得我们以后我们两个还可以找专门的时间做一期两期节目，或者讲一些这，或者请一些嘉宾来啊，我们就好好讨论讨论。
对，我们还可以讲一下，主要讲一下亚裔这方面的，对吧？
对，
我们还没有涉及到这一块的内容。
对、
OK，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好，
拜拜，
好，拜拜，谢谢大家。